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下跌了 50.86 点，收盘指数是 13722 点，跌幅 0.37%， 成交金额也顺势的萎缩到2057亿元。而 OTC 市场呢，则是上涨了 0.49 点，收盘指数是 170.47 点，涨幅 0.27%， 成交金额是614亿元。台北股市呢，在前一天呢上涨，然后来到了历史新高纪录之后呢，昨天呢顺势拉回。当然外资呢昨天呢也出现了卖超，不过卖超的额度其实并不高，小幅卖超了47亿元。不过投信呢则是连续性的卖超，昨天继续卖超了2.08亿元，合计三大法人连同自营商的话呢，是卖超了45.13亿元。好，这个是我们看到昨天呢，那么台北股市的一个情况。今天凌晨呢，美股呢拉尾盘，可是呢，现在美股的电子期货盘呢是下跌的。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昨天拉尾盘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呢、可不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纾困案的谈判？昨天传出来的消息是说，很乐观，但是呢，现在呢，在进一步的厘清消息，其实没有像民主党的这个参议院领袖说的这么乐观。共和党呢，其实只是针对12月11号，那么美国政府不应该关门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这个预算已经到了哈，那么不应该关门的部分呢，然后来这个协商，而不是针对纾困案，所以呢，又导致了有一些些失望性的一些卖压。好，所以今天台北股市究竟会如何？在我们现场的是众益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Hello， 维泰早，
凤馨早，大家早，
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来，维泰，昨天的台北股市其实这一个礼拜是气势如虹了、昨天小幅拉回，其实拉回的幅度也并不算多，而且量也跟着萎缩。虽然外资也转为卖超，可是卖超的额度也并不算多，所以其实整体来说还是可以乐观看待吗？
好的。在昨天我们在课程当中在那个社大的课程当中，我有问同学们，就是说，那这波涨得这么强劲，那指标股到底是谁？那我相信有一半的同学，他们都举手说是这个台积电啊、四联发科等等。可是如果说我们从类股指数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波段包括像是塑化类股指数，包括像是食品类股指数，包括像是汽车类股指数，甚至说包括金融类股指数，在这个波段上涨的一个节奏，事实上是跟大盘比较亦步亦趋。换句话说，其实这一次的大盘的一个上涨基本上是跟非电子股的这些全资股比较有相关。那我们也知道说，传产股或者是金融股，他们在股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节奏上，我们常开玩笑说他们都不会涨停，但是呢往往就会出现涨不停的情况。
一旦启动就涨不停。
对，一旦启动就涨不停。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在过去这两个到三个交易日当中，虽然说台北股市一直在频创历史的新高，那大家也都很关心，或者是有一些人会比较担忧说会不会马上就会掉下来，可是因为这一波它主导的是由非电子股这一些的一个全职或者类股去往上做带动，那他们节奏上刚刚提到，他们其实不太容易出现像电子股一样什么 ABC 拉回修正，什么三角形收敛，没有，他们就是金金涨，一点一点一点往上推，所以其实在
慢牛，
对，就是慢牛，但是他会走的比较久，走的比较长，所以其实在这一波段来讲，我个人认为虽然指数到目前为止已经还是在相对的历史高点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说像刚刚提到包括金融啦、塑化啦、汽车啦、钢铁啦、食品，甚至连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个航空双雄，他们这些指标股它都没有拉回的情况之下，我认为这个行情目前来讲都还是属于在多方的掌控的情况之下。
上个礼拜维泰在说，就是说，他看好的是所有的非电子的龙头的时候，他那时候点名了台塑四宝嘛，哈，还点名了甚至于包括了中钢的，然后呢，还点名了包括了就是水泥双雄，然后呢，统一啦，然后这个金融类股这样。我当时还在想说，这些都是大牛股，就上礼拜五就开始动了。我在想说，你也没未免太神了一点。上礼拜有一点点刚好机运巧合，可是这一个礼拜我想大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些龙头股真的都动了耶。
对，但我想跟第四季的这个产业属性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第四季通常在外销类股会比较不如预期，原因是因为欧美国家碰到第四季基本上他们都在准备休假，那厂商们呢也不愿意在第四季大幅度的去下订单，因为下的太多呢会导致他们自己手中的库存会拉高，那么对他们的财报数字也并不是特别的一个好看，所以第四季基本上是属于内需优于外销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结构，那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接下来在未来在甚至说到十二月吧，甚至十二月中十二月底，我个人认为说其实这个传产内需这一块还是会持续的往上去做一个推升，但是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里面其实在纳斯达克还有在这个费城半导体他们的涨势是比较凶的，所以我认为说在今天可能科技股会有机会去做一个垫档演出，尤其是在昨天可以观察到美国股市的尖牙股包括像是这个
苹果啦、
Google 等等
，
对，他们都往上出现一个走高，所以今天在整个这个电子科技类股的部分应该会有机会往上去做一个走高，那电子族群里面其实最近我个人观察到有几个小族群它是表现比较整齐的，除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被动元件之外，那最近我发现到在整个光学镜头的部分也有说出现就是类股一起往上去做走高的一个情形，
大力光带动吗？
对，大力光一个，还有就是玉晶光甚至包括像是金国光等等的亚光，这些光学类股其实在这两天都一起往上去做发动的一个情况，虽然说他们的强度没有这么强，没有像以前一样噼里啪啦就攻到涨停板，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类股的一个齐扬代表就是说，他们的整个类股大概整理到接近到一个尾声，或者是他们都同样是属于到一个低位阶的一个地方，那这时候往上去做一个走高就比较容易出现走波段的一个走势。
所以虽然说你中期看好，我们用中期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好不好，就中期看好的还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非电子的这些龙头，但是你觉得短线上面如果电档演出的话，那么包括被动元件跟光学元件是比较有机会的，我们这样结论是 OK 的吗？
对，我觉得这两个主题目前看起来是相对比较整齐。
那如果说以你的操作的策略上面电档演出，你会电档多久的时间？然后那手上如果有传产的龙头，比如说我们讲就上礼拜跟着就是台塑啦、南亚啦、台塑化啦，然后或者是像这一些中钢啦，因为连中钢都有一根长红嘛，那么中钢那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手上握有这些传产全职或者是金控股的朋友，我会建议你先做续报，那如果说你是空手的朋友呢，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如果有盘中有拉回一天两天，我个人的看法是还是要再趁这个盘中拉回的时候去做一个布局跟介入，因为我刚刚提到的这种非电子股它的股价的涨势它不会出现波段性的拉回跟修正，它就是顶多就是休息个一两天，然后又出现止跌往上去做走高，不说别的，你仔细看这些类股指数甚至包括加权指数在这一波段上涨，他们都是沿着五日线往上做走高，它连五日线都没有跌破，所以在我们讲长线保护短线的一个架构之下，五日、十日、二十日月线、季线，他们全部都是多头排列的情况之下，这边拉回其实应该还是要站在买方。
那你的期限大概是多长的时间？
我认为以目前的行情来看，我 我个人推测啦，其实到年底之前，我觉得这个行情应该都还是在多方掌控之上。
好，当然我们还是先这样子的预判，对不对？
边走边看，
然后随时可以做调整。
对，
但是目前基本上暂，因为这个中长线看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传产的这一些或者是非电子金融的这一些这一些龙头，先暂时看一个多月的多头，
对，
拉回其实。不见得会碰到五日线、
嗯、
拉回两天一天两天大概就可以承接了、
嗯、
对不对、
嗯、
好，这个是在这个中线的部分，刚刚讲短打的部分，被动元件跟光学元件，可听起来他们也都是因为整理很久啦，所以现在开始动，如果整理了很久开始动，它应该也不会是一两天而已吧。
其实如果你看一下在这一个例如说这次被动元件的指标股华新科来讲好了，虽然说呢它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当中，它没有说出现大涨，可是呢它也大概每天都涨个一块一块半这样子往上做推升、
嗯嗯、
那整个股价也从大概在一个在十一月初的160块170块钱涨到现在已经180、190了，所以它们其实还是悄悄的在动。那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投信的持股的加持，因为有一些的一个投信他们还是会比较习惯去买就是电子相关的一个个股，所以包括像华新科包括像国巨这些都是投信他们都有在持续做布局跟加码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不妨也就是说、欸、也是一样，他盘中有拉回的时候就来去做一个留意。好，那除了这个刚提到这个被动元件之外，光学类股的部分，当然我想大力光应该是绝对的一个指标股，那在最近也可以发现到它的股价也悄悄的站回了这个五日线跟二十日线、
嗯、尤其外资线又看好，
对，又回头买，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一些低基期的个股在这边去做一个表现。
嗯，所以既然回头买的话，你觉得它这一波的涨幅涨势就不敢讲，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哦、我在做，我们等一下也许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前三季 EPS、哦、超越去年全年的这种统计来看，其实像大力光它就是明显你比较跟去年相比出来 是不够的，不够好的。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众盈财富分析师陈维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么所以维泰、
嗯、
我们刚刚在讲说，因为被动元件是投信它其实还蛮热爱的一个次产业，所以呢大概投信如果回头买这一个被动元件的话，它比较不是短期的，
是、哦、
这个是我们在观察筹码面的时候、嗯、还有观察每一个产业不同面向的时候的一个观察点。可是光学元件的部分你就稍微的有问号了。
对，因为我认为光学元件其实在第一个我刚提到这一波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比较没有看到真正强势的指标。
嗯，
当然大力光的带动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认为被动元件之外的这个所谓光学元件的部分，这边其实应该比较像是短线上面因为跌升它出现了一个短打性质，短打性质的一个操作。那如果说在整个电子股来讲，我当然如果说站在比较属于这个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我认为说在这个短时间拉回，好让它做休息做整理、嗯、我认为其实 IC 设计还是相对的比较有机会在明年的第一季的时候，这在我们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
因为通常呢，我们通常在年初大家都会画一个大饼，
就做梦行情。
对，做梦行情。那做梦行情其实基本上大家对于半导体相关的族群，他们会比较买单，嗯、尤其是 IC 设计股。
就 IC 设计所做的梦，大家很买单。
对，所以呢，我认为是短时间这些从半导体族群可能暂时先让它休息一下。可是，在下个阶段呢，我认为说在明年初或者是今年年底要跨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IC 设计族群可能就又可以去重新来去做一个观察跟布局。
好，所以这个短打的这个顺序其实要把它理清楚，对不对？好，好，那刚这样如果讲完的话，那看起来就是至少到第一季之前比较都是偏向的是传产的龙头，然后被动元件。
嗯，
可是你刚刚又提到了一个 IC 设计。
对，
IC 设计我们要怎么看？
IC 设计基本上，其实说真的，今年有很多的 IC 设计股，它的表现、营收表现、获利表现真的相当的不错。所以我们在讲说，在这个跨年到明年第一季的第一季这个时间点，其实会有些个股会反映他们的一个财报数字还不错，再加上一些周末行情，例如说像在今年我们看到像什么矽力啦、CDKY 等等的一些高价的 IC 设计，甚至我们讲的比较是属于这种绩优生，例如说像瑞昱啊这种的一个公司，甚至包括联发科，我都认为说它在中长线来看，他们都还是属于可以值得去长期关注的 IC 设计的一个公司。
你通常在挑这一种，就是因为每一家公司大概说，我们讲做梦好像有点贬义的味道在哈，但其实他们就是他们的目标。
是，
那有些公司一向说得很准，有些公司一向通常碰空的机会是比较大的。那你是用公司的过去经验来挑选你会跟随谁呢？还是说可能他所处的产业的可预期性然后来选择？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哦。因为其实我们讲一个比较实在的话，你要在第一季开始的时候就要去推估到全年的表现，我认为说这个很难。不要说我们研究员啊，就连公司老板他们都不敢说他们今年一定会表现得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因为其实产业环境一直在变化，所以通常我们能够看一季或到看半年就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那 IC 设计我们还是会去挑，就是说其实挑一些它的这个产品的应用面是跟未来的一些几个大的应用跟趋势比较相关。例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像是这个 5G 相关，就一定会牵涉到联发科。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说 5G 相关类股我大概就只不是比较多指啊，就是我比较看好联发科，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讲就比较上稍微偏上游的一个 IC 设计业，而且它是有直接受惠的一个题材。那瑞昱基本上它在网络相关的一些晶片其实市占率也相当的高，那所以在未来的这 5G 的环境慢慢成熟之后，它也会有直接受惠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些都是跟着我们的未来的大的应用面跟大趋势去做的一个筛选。
我记得联发科也是你的嫁妆股嘛，对不对？
是当时就是嫁妆股之一。
所谓的嫁妆股是说他那时候生女儿帮女儿存的嫁妆股，是这个意思。你看，所以他女儿很幸福。好来，
好，那当然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 IC 设计股他还要再等嘛，那我觉得或者价格也比较高，这我觉得这部分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先放在心里面。好，等到如果说真的他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拉回或修正，他的这个本益比呢也稍微低到了一个，例如说20倍以下或15倍以下，这时候你可以又来重新去做一个关注。那么短时间之内，在年底之前，其实我个人还有认为一个族群可以做留意，就是证券股。因为我们看到在昨天的这个成交量或前这个礼拜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在2000亿上下，那五日均量或者十日均量他们也都在1900亿以上所以其实我在今年你看到第一个加权指数是创下历史新高，那成交量当然也不会太差。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其实整体成交量跟去年相比一定都是相对比较成长的，可是有很多的证券股他们目前股价都还低于净值。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在所有类股在轮动一轮之后，我觉得最有可能还会被轮到就是证券股。
那证券股你的挑选的方法呢？一定要低于净值吗？然后还有观察哪一些重点？
证券股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够低于净值当然最好，但是不一定这个是 绝对要求啦。例如说我觉得元大金因为它的整个的市占率都很高，所以我觉得在挑选金控跟证券里面它 又同时具有金控跟证券的一个性质，所以包括元大金啊或包括日盛金啊这一类的一个这个金控族金控个股，我觉得就可以特别做留意。然后当然其实在整个我们的股性比较活泼的，例如说像整个大展证啊或者是说这个宏远证啊康和证啊，这些基本上是属于小的证券股。那他们一旦就成交量有放大起来，他们的一个这个股价就很容易往上去做一个发动。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到包括像宏远证这类的一个公司的股票股价低于净值，然后也低于面额10块，又已经在这边横盘一段时间，其实这些我觉得都 相对安全，不敢说你马上买马上就会赚，但是我认为这个是相对安全的一个标的。那其次之外，我觉得现在的投资朋友都越来越厉害了，他们不只投资这个证券，事实上在期货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操作其实也持续的在持续的成长的当中，所以包括像什么群益期啊、元大期啊这些所谓的期货商，他们的股价我观察了一下，其实也在相对的低档。
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就是我们的期货的成交量，今年以来的成交量又创新高了嘛，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从这些数字里头，你去衡量，有一些公司也许那个股价还没有真正反映它在业绩面上面的成长。
没错。
那你觉得真正没反应，大概就是证券类、期货、券商类，对不对？
哈，这些比较落后了。
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好像一个阶段看好，那如果要提醒呢？
如果要提醒的话，当然就是有一些就是之前法人曾经买过很多，但是现在又是属于在相对高档的，我觉得就不要再去做追加，包括像是 PCB， 包括像是散热 这类族群。当然其实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防疫相关概念股可能陆陆续续都有卖压出来，那这些的一个个股因为它涨多了嘛，那它拉回的一个这个幅度或者是筹码的这个沉淀度都没这么好，我觉得这些族群就暂时先做观望就好。
好的，要非常谢谢中银财富分析师陈维泰提供